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英国首相卡梅隆说，他将在星期三正式辞职，以便给内政大臣特里萨梅成为英国下任领导人提供条件。卡梅隆星期一对记者表示，梅坚强能干，具有我们国家今后几年所需要的领导才能，他将得到我全力支持。卡梅隆说，他将在星期三参加国会下院的首相质询会，会议以后他就辞职，这样我们就会在星期三晚上在这栋大楼里有一位新首相接替我，卡梅隆说。人们原来预期梅和能源大臣利德索姆将在保守党内部展开新首相的竞争。卡梅隆在上个英国脱欧公投中因为没有能够说服选民留在欧盟而宣布辞职，但是星期一早些时候，利德索姆突然宣布退出竞争，这样梅就成为唯一的首相候选人。利德索姆说，在英国同欧盟展开退出谈判的时刻，我们要用七个星期的时间进行领导人更替的活动是非常不应该的。利德索姆补充说，梅是一位理想的人选，能够担起英国退欧的任务，为英国人民争取最好的条件。一旦得到确认，梅将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来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阿富汗总统加尼再次敦促巴基斯坦把那些攻击阿富汗的激进组织驱逐出境。加尼说，我们并不期望巴基斯坦给我们带来和平，我们要求巴基斯坦把那些攻击阿富汗反对和平会谈的激进组织赶出巴基斯坦领土。加尼是在出席了刚刚在华沙结束的北约峰会之后，在喀布尔对媒体发表谈话的。北约成员国承诺要继续他们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并强调要继续给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经费援助。喀布尔一直认为塔利班领导人的根据地就在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他们从那里指挥阿富汗境内的抵抗行动。加尼说，我们已经提供了和平的呼吁，但是这只是对阿富汗人，而不是对那些被别人当作工具操纵的人。加尼这里是指外界所说的巴基斯坦给塔利班提供的援助。加尼还表示，虽然他提出了和平的倡议，但巴基斯坦还是对阿富汗不宣而战。叙利亚北部的反对派部队星期一对政府控制区饱受战火摧残的阿勒颇市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政府军在几天前刚刚攻占了这个通往被分割的城市中反对派一侧的供应通道。观察人士说，反对派的这个行动是黎明时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展开的。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稍后报告说，在阿勒颇城的老城发生一次战斗，终于处境艰难的阿萨德总统的部队有19人被打死。但是人权观察的拉赫曼告诉法新社说，这次攻势因遭到政府空军的猛烈轰炸而停止。观察人士说，星期一反对派部队至少有13人在政府的空袭中丧生。在这次反击之前，反对派在星期六晚上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反攻，意图是打开卡斯特罗公路，这条路是反对派控制区25万居民的交通大动脉。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560名军人，为收复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提供帮助。在这之前，伊拉克部队攻克了摩苏尔附近的一处关键机场。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访问巴格达期间宣布了这项增兵决定。他说，新增兵力将派往新近收复的西卡亚拉航空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摩苏尔以南大约60公里，将作为联军的后勤和航空枢纽。卡特在进入伊拉克前对记者说，攻克那个机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紧邻摩苏尔的地段建立一个后勤和航空枢纽。这是卡特出任国防部长后第四次访问伊拉克，他在巴格达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国防部长奥贝迪，并将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总统巴尔扎尼通电话。南苏丹领导层中的两派都呼吁各自的部队停止战斗，双方的交战对脆弱的和平协定和团结政府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副总统和前抵抗力量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一在当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敦促他的部队执行停火。总统基尔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宣布停火命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上星期就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和党的事业发展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表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任何党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张树军并且引用习近平有关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说法，说这些势力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什么人在掩盖、歪曲甚至捏造中共和中国历史？中国党史研究的彩笔将如何点击大饥荒、文革和六四等黑暗历史禁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解释一下历史虚无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查了一下有关的说法，很多人认为这都是在中国首次，就是在中国首先使用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名词，你怎么看待这个名称？
这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考证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我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遍查这个所有的这些马恩列斯的这个经典，都没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就是马恩那个时代，他们只是跟虚无主义有一点点交集，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啊，说是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89年批判那个政论篇《和商》的时候，有人造了这么一个词儿。后来呢，它有一个逐渐被这个逐渐高就是变高调，然后被使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棍子，就是到处拿来打人。如果你要讲这个讲真相，那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情况跟这个我们其实这个逻辑啊，跟这个抓律师啊、什么抓维权人士啊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呢？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垄断的资料，我垄断的媒体。你要讲真话，你就是造谣；你要坚持说真话，那你就是寻衅滋事，那你就是敌对势力。其实这个东西就完全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事儿，但是呢，人家一定要这么做，咱们也没办法。我先开个头，先说到这儿。
嗯，我请张立凡先生来接着谈一谈。您认为张树军他所谈的这个要加强对党史，特别是一些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人物的研究，是表明他要进行更多的公正的研究呢，还是表明他将对这些党史上非常敏感的问题进行更多的打压？
我觉得就是要垄断历史，就是他们要在这方面这个完全的占领阵地。所以他这个现在他们这个概念上啊，基本上就是一种后冷战时代的这种 概念，就是把一切都当作战役来打，啊，把这类事情当作什么上甘岭战役来打，所以这个骨子里啊还是有非常多的假想敌，认为人家就是要推翻。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不自信。
嗯
啊，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执政党，你执政了60多年，你难免就是说，即便是其他这个或者西方政党，你也难免会有错误。你怎么共产党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你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就不许人家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只能说明他不自信。
嗯、是张立凡先生。
情况下，
对，
嗯嗯。
我们以前曾经好几次讨论过《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们知道这是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老干部对中共党史所进行研究和大家交流意见的这么一份杂志，就中国历史上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用张树军的话来说，比较复杂敏感的事件进行研究。但是这本杂志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甚至封杀，你怎么看待《炎黄春秋》以及现在对中共历史重新进行研究的这种说法？
《炎黄春秋》呢，它当然是中共的一些个所谓这个党内的民主派啊，这个一些老前辈，他们呢还想要是要坚持当年他们参加这个共产革命时候那种什么自由平等的那种初衷。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党史呢，或者这个革命史，还有这个包括所谓共和国史，他们都有自己的解读。但是呢，现在这种打压呢，其实就是不让说呗。你看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判决嘛，就是判这个《炎黄春秋》的前这个执行主编洪振快，说他这个侵害了什么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权，啊，这个事情其实我整个过程我一直在观察，这个过程完全是一个不讲理的过程，就是，啊，其实洪振快的文章根本没有否定狼牙五壮士的这个基本事实，就是死了三个人，两个人活了，那么但是他考证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唯一就是活着的幸存者，他们自己说的话前后不一致，所以呢，他对这点就是历史的细节，他做了考证。这怎么就是算是这个污蔑这个所谓革命前辈呢？根本就谈不上，人家是要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考证都不允许，而且要用一种法律判决的手段，来把这个历史就是判成是一定要按官修的历史的说法去说，除此以外的说法你都是污蔑，这个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就是说，用司法的手段来干涉学术自由，这一点我觉得做的其实跟我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也是用司法的手段来干预来这个来迫害这些个维护法律的人，来去这个抓律师，这个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说自别人是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是没有办法。
我们看到张树军呢，在他的讲话当中也引用了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张树军说，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拿中国的革命史、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来做文章，试图推翻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你怎么看待所谓史学研究当中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吧，我觉得也是过于的紧张了。就是一个党的历史啊，肯定不是一家说了算，而且中国整个的近现代史也不是就是用党史就能够完全替代的东西。你现在我们所写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以中共党史为轴心，这种情况就和当年这个斯大林这个搞这个联共党史是一样的，完全是一部这个伪史之大成，啊，说了很多的瞎话。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 现在呢，就是对我有利的，你就可以说；对我不利的，你就不能说。比如说中共历史上，哎，他主张宪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毛泽东亲口讲的，现在就说宪政呢也是敌对势力的阴谋，也不能讲。你要讲，你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啊，还有像这个什么，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什么这个毛泽东讲过的，比如说像实行这个三民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啊，这个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毛泽东都是亲口讲过的，而且是反对军队要搞军队国家化，这个要搞政治民主化，要反对一党专政，这些话现在都不许说了。你要说，那你可能就会被打成历史虚无主义，打成这个敌人，就是所谓的敌对势力，这个完全是不讲理嘛。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在执政取得政权以前，你们忽悠了半天，你们让大家相信你们，你上台以后，这是他们亲口讲的，我们绝不搞一党专政，我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但现在搞的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些东西，哎，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怕揭短，哎，你现在一翻这些资料，他马上就大棍子就打过来，要么就是封杀。现在我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哎，所有的这几年了，这三年多了，就是你不给你任何空间发言，啊，把你彻底封死。为什么呢？你说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短儿，现在我们的短，所以我们现在就绝对不让你发言，那就搞的就是这一套，这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不符合这个领导人讲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啊。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到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呢，他口头上还要这么表达，那是口头表达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听其言观其行，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呗。这个但是呢，有一点，你现在用这种打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办法，这完全是文革的那套。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要么咱们就公开辩论，哎，你们就你们究竟这个宪政你们主张过没有，我们公开的来辩论，我们拿历史资料来辩论。但是他们就是什么垄断历史资料，不许你看。现在即便中共党史的资料是被大量的都是被封锁的，历史真相从反右文革什么到这个64，这些东西都是禁区啊。
嗯，
所以这些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就隐藏起来，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以这个帽子扣给他们自己很合适。
嗯，
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我给你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不能质疑更不能否定。事实上某党本身的历史就值得怀疑，比如某党的成立跟苏俄有什么关系，抗战的时候是不是勾结日军打击国军。某党一直强调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是事实上是所谓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一分发展，这是毛某人自己说的，这些历史真相敢不敢公开出来呢？再说那个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已经证明这是必然失败的。一个苏联曾经的小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难道曾经的苏联就不是社会主义吗？我认为这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性质是一样的，一帮野心家打着骗人的口号造反夺取江山，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继续欺骗人民。那帮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就那么确信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呢？朝鲜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越南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古巴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也说自己社会主义，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嗯，
我认为西欧以及北欧国家才像社会主义，其他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打天下坐江山这一套社会主义不像，倒像是封建主义。好，谢谢。
谢谢福建陈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毛主席在57天发表两篇文章，在没有删节的，我看过他那个文章的原文，就是说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批评人，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批评倒的话还叫真理吗？真理是不怕批评的，而且科学没有禁区。刚才张先生说了，说对于某些理论问题可以进行探讨，可以进行辩论吗？如果是真理的，真理就不怕批评，怕批评的它是真理吗？我想说这个现实问题，这个理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是吧？有些问题回避的理论不争论，邓小平有句话的不争论，为什么不争论呢？不争论恐怕有些问题也争论不清。我希望还是能够进行开放这个媒体，就是进行争论，进行探讨，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不怕辩论的。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和平先生来对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或者发表他们的意见谈一谈您的看法。何先生，
两位观众听众都讲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跟着脑最大的一个麻烦。刚才张先生讲两个观点我觉得张先生都太客气了一方面讲呢，现在是这个中国很不自信，我觉得他不是不自信拿着他不比我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丑陋的这段历史，拿着他们不比我们更了解他所谓的正确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反应基础之上吗？他应该比我们很清楚啊，因为他们就是历史掩盖的这个制造者，他们就是这个制造反应的人呐。他不是自信的问题，他知道如果不掩盖这个历史，如果不扭曲这个历史，如果不制造历史的这个反应，他的政权就基本上就没办法存在啊。再一个就是张先生说现在有一些文革的做法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文化大革命要糟糕很多。你看刚才两位听众和观众所谈的观点就显示出来，中国有相当一批这个心智心觉者，像张立华先生这样，像这个听众和观众这样，已经知道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这个历史观，什么正确的历史观。首先我们不管怎么看待这段历史，首先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真实历程，但是让历史的真相展现出来，让历史的真相展示出来，谁能看到就是我们都是什么样的现在。如果历史的真相都被掩盖起来，我们怎么看到我们现在走的路呢？怎么看到我们的未来呢？所以掩盖历史的真相在今天这样一种民主开放的程度之下，它比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不会那么容易拉捏，不会那么容易的听你的指挥，不会那么容易的盲目的崇拜你的某个领袖，不大可能的。这种不太可能，他就会造成一比文化大革命更恶劣的结果。恶劣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新学者会被打压因为只有打压这批人，中国的反应才会继续下去。只有打压这批人，他们才会恐吓其他更多的人去挖掘历史的这个真相。但是你打压得完吗？像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像这个50年代什么反右什么东西，你找几个反革命，找几个右派，你几十万，现在是几十万人吗？现在是几百万人吗？现在是几千万人吗？造成了一个恶劣的效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你真的来讲的任何历史。现在你看，过了政府撕裂这么严重，一个根本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对你跟他们讲的任何东西都缺乏基本的信任。这个老百姓是正确的。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开放分析，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分为二，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媒体是建立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我怎么会相信你跟着那里任何的理论是经过了专业的这个调查、专业的了解呢？完全是按照你宣传部门的方面这个目标，或者是你定下了一个规则所制造的反应嘛？所以老百姓在这种基础之上，他就没有。有任何理由，有全部的理由不相信你的任何学词不管你怎么说那么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这样一种观念如果越来越深入人心，你跟着脑会非常危险。
好的、
啊、那么你的敌人就是你的听众，就是你的敌人，你的读者就是你的敌人，你的民众就是你的敌人，你看你怎么活下去啊？这比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确糟糕很多，那与中共呢当然是。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张树军在讲话当中呢，他说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主战场是互联网。我同时也看到一位网友在我们 YouTube 的这个即时聊天上提问，这位网友叫做 Ed Choa， 他说在互联网环境下，中共宣传其党史的做法能够取信于人吗？或者说其宣传手段可能成功吗？请您来回答一下。
这个现在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啊，中共一直没有找到，就是没有找到感觉，就是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能够垄断信息，甚至于呢他们可能知道已经垄断不了了，但是还假装能垄断。所以这么一种情况下，他所提出的一切的这些个方针口号都是建立在脱离现实的基础上。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丧失历史感必定丧失现实感。所以这个这场中国梦或者叫赵国梦做的呀，就是连历史感也没了，是连现实感也没了。所以你也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说是这个想封互联网或者想不让大家发言，不让大家知道真相，就像是要把一块果冻钉在墙上那么可笑。但是呢你没办法来阻止这种愚蠢，因为呢他们就是这么愚蠢。所以呢这个所谓共产党原来所讲的那一套啊，多少在他们执政的时候或者执政之前他们还有点清醒的时候，他们讲的那个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啊，哎，所谓的这套东西啊，这个所谓实事求是啊，这套东西现在完全不存在了。这完全是一个是他想欺骗大众，但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就好像以为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我所讲的那种皇帝的新衣的情况，哎，就是明明你这个没穿，然后你大家也知道你没穿，你也知道你自己没穿，但是你还假装穿着衣服，还那么大摇大摆的行走，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可笑了。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可笑，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啊，张先生
也问的问题
是，还有一位叫做晕令的网友向您提问，他说欲灭其国想毁其实，我想可能是欲灭其国必毁其实吧，出处如何，什么意思？
这个是典籍上有这个说法吧，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现在是有个赵国，现在是赵国自己在灭自己的历史，所以呢他可能自己要灭自己的政权，也从他自己灭自己的历史开始。所以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孽。谢谢。
嗯，和平先生，有一位网友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Ed Choa 这位先生或者女士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共曾提出前后30年互不否定，现在对党史重新研究是不是意味着抛弃之前互不否定的说法，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前30年的党史，您的看法？
我觉得前30年后30年打通的说法和分开的说法啊，都有它各自的中共自己的这个逻辑。之所以把前30年和后30年这个分离的这批人呢，就认为呢中共应该更新啊，应该自我脱离原来的错误的这历史，跟它产生一种区隔，也就是50年代的反右、大跃进、抗美援朝这种一系列错误的这个政策和行为，也是为这个文化大革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隔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行了一个改革的方向，你看逐渐走向一个啊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文明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前30年和20-30年隔离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我并不同意，恰恰相反，我非常同意习近平所讲的前30年和后30年啊是有连接关系的。 我之所以这样单定这种说法，就是我认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表现来讲是否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实际上的政治逻辑完全一样，实际上它的政治统治基础和理论完全一样，并没有改变基本上的政治改制。所谓的经济发展在于啊，利用了经济发展来啊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谁都不能承认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呢，这就好像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有个人给了你20块钱啊，这个人你应该感激他吗？如果这个20块钱是他给你的，你应该感激他。但是问题是，这个20块钱是有人偷了你100块钱，你要回头给你20块钱，那你应不应该感谢他呢？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就是实际上是他偷了你100块钱，然后再给了你20块钱，你还觉得他的改革开放是他领到的一本成果啊？那你不是很搞笑吗？改革开放就建立在这么一本基础之上，他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的逻辑和结构，并没有确定他的政治理论基础，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他的所谓的一党独裁，有为他的建立现在的这个霸道的这个政治啊，反而增加了所谓的信心，反而至少是增加了力量，在国际社会来讲，他变得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好像是欧洲那些国家都是小国家不成话下，甚至还觉得可以挑战美国了，对吧？觉得什么日本啊、菲律宾啊，或者很多国家都不在他的啊这个话下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在我看起来，他两者的政治逻辑是相通的，就是中共的两面。一方面呢，他就是利用这种贫困，利用这种纯粹的暴力的手段来这个欺负老百姓，就打压知识分子啊。另一方面呢，就利用他经济上的捏土政策，让自己更加肥起来啊，给老百姓甜头。实际上，利用这个经济的力量呢，进一步还增加他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因为改革开放如果不走向政治文明，白利用改革开放的成就来维护他的一党独裁，那这个改革开放跟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他制造的灾难未必就一定比文化大革命更低了，对吧？10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很多人醒悟过来了，但是经历的改革开放，很多人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甚至很多人被经济发展所吸引，被经济发展发展了他们的政治和道德的引气，他们不会觉得啊，中国应该走向一个政治文明、互相尊重的一个国家、一个和平世界的发展，但是中国应该有参与这个和平世界共同的价值，这是他应该有的一个啊一个方向，应该有的一种努力啊，反而认为哎呦，我们今天有成就了，所以我们搞啊这个独裁的这一套还是有道理的。这种状况是造成中国现在社会撕裂、社会混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的，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前30年和20年没什么差别，它就是一体的，都是中国共产党。
关于南海仲裁案呢，我们将在明天的由郑宇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到时收听收看。还有其他的几位网友发来的问题，由巩格先生、Lloyd Harbour 先生、有 Tony Chen， 还有 Ezor Corso。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介绍你们的问题，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解答了。关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中共将进一步美化党史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统战部成立新局，中共收编四类人，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统战部上个星期通过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公布，将正式成立第八局，也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事工作局。这条微信称，第八局将致力于统战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四类人。有分析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年前就曾经就统战问题提出，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加强对留学人员的新媒体代表人物的工作。中共不失时机地扩大统战对象，说明他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 那么中共为什么将统战的矛头指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什么？他的统战努力能否如愿以偿？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问在美国的和平先生，你认为中共成立这个统战部的第八局，它的主要目的和用意是什么？
我认为的主要目的是统战部要增加一些经费，啊，或者呢，他们回到海外来搞一些活动啊，为自己去找一些好玩的一种管道和一些机会，啊，或者呢是找一些借口来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因为习近平讲了类似这样的话嘛。一种功能来讲呢，我认为根本不适合成立什么第八支、第九支、第七支、第四支，那都没什么价值。为什么呢？中国早就不存在什么统战部了。现在应该如果要改名字的话呢，不如改成了就是被统战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名流们、所谓的商人们啊、所谓的在各个领域里面取得某些成就的人，在中国他为了取得他的保护伞，为了加入中国的这个全国集团，都是在想尽一些办法去被统战，对吧？成为统战部的一个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人要，人家当然是没有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就是你成为一个政策委员，你今天的人要明天一定会成为羞耻啊，没有无一例外，不管你是在奥运会得了什么冠军，也不管你是曾经是一个什么知名主持人，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演员，当政策委员在一个文明世界里面就是一种羞耻。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当政协委员，他就好像不是中国权贵系统里面的一个一分子，所以他纷纷去想尽各种很多办法，尤其是那些商人很可怜啊，到处巡回，到处拉关系啊，到处是找门路干什么？被统战嘛，你赶紧统战呀我啊，对吧？你看我愿意给你钱呢、啊，我愿意要你你希望我做的一些事情呢、啊，没有问题啊。还有很多华侨也是很贱的，对吧？明明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他不去在自由世界里面去好好去努力去引入这个移民的国家，而是回国去参加什么政协会议啦，什么统战会议啦，干什么？捞取利益嘛？干什么？跟权贵混在一起嘛？干什么？好像自己有一个所谓的身份嘛？我觉得根本不存在统战的可能性。为什么？什么叫统战？按照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团结那些跟他思想观点不一样的人，团结那些啊，或者是影响那些啊，甚至是跟他敌对的人，对吧？团结那些啊，就是在其他的系统里面跟你是利益相背道而驰的人。统战不是这么干的吗？不是的，他收录的那些人，这些什么人呢？啊，对不对？比他自己走的想讲的话还要恶心的人。比自己做的事情还要低劣的那些人，民主党派我逮捕啊！我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很多老人好像也令人尊敬，哎呀，很可怜兮兮，对吧？50年代、60年代都被他们打压了，哎，到了80年代，这帮老同志、这帮老人，哎呦，又引不起共产党，要讲假话、讲空话，是向共产党献媚，那比共产党自己的感觉都脸红啊！而且所谓的民主党派在开会干什么？都在争宠。都在向共产党去表示，我们是坚决拥护你们的。其实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比共产党比共产党，哎，但是发现民主党派是最能够捞取民意的一个地方。什么？为什么呢？你要在共产党那个体制内争了、啊，争那个级别、争那个名誉、争那个地位还很难嘞啊！因为竞争的人太多了。哎，民主党派里面没几只猫啊，没几只老鼠，哎，很容易啊。一个工厂的工程师一下子就混成一个地方的这个。什么民进工商联的主委啦、副主委啦，啊，随便一个什么医生就成为一个某个民主党派的什么这个副主委了。你看你那个全国政人大开会，看看那全国政协开会，你看那个所谓的一个副主席，所谓的人呢，一个会议长在民主党派里面冒出来了，坦率的说，他们比共产党的官员还要令人恶心，坦率的说，他们的声望比共产党的官员还要低。 坦率的说，现在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有一次我偶尔打开一个电视看，全国人大在开常委会，哎呦，那些所谓的这个代表民主党派的人就占了一些位置啊，还没有真正像跟他们一样的跟一天一天关心权力斗争上来的啊，对吧？还有一些的所谓的政治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个学者，所谓的一个什么技术人员，一下子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啊，然后这个去占领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这种资源啊，就是浪费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大量的资源，成为更老彻底彻头的伟大，比更老还恶心的还恶劣的一批人物，就是今天的政协委员，就是今天的民主党派。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称他自己的三大法宝，第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请你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共的统战历史，因为我们在刚才在介绍中共成立了统战部，成立了第八局，那么在他之前还有七个局，分别做民主党派、少数民族、港澳同胞、海外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国内的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统战工作。你认为纵观中共的历史，他的统战的努力是成功的呢，还是失败的？
现在就是社会很撕裂，这个社会的矛盾也很尖锐，外部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重谈统战这些调子呢，觉得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因为领导人有这个话，所以就刚才和平先生已经讲到这个，所以呢就要设这么一个第八局。其实这个第八局的工作和其他局的工作是重叠的，啊，这个，比如说你说这个知识分子局六局，他对知识分子做统战，那你能说他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什么新媒体从业人员，什么这些人，难道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他可能就是把其他局的一些功能，因为领导有话，他们就把一些功能再转移出来，再因人设事或者因言设事，就增加这么一个第八级。那么过去实际上这个我前一段我曾经讲过，我提到一个事儿，就是杨虎城的这个孙子也是这个中共的政协委员，他就说现在这个统战做反了。为什么做反了呢？他说这个他是指香港的工作做得不好，他说你这应该是要化敌为友，但是呢你只捅自己人，只捅那些个跟你利益相同的人，捅那些靠你吃饭的人。最后呢这个结果就变成什么呢？这个反对你的人他还是反对你。所以他是讲，他说这个周恩来当年是专门跟反动派打交道，说廖辉的父亲廖承志也是，就是和反动派打交道，然后争取中间派。现在他主张也是要和反动派打交道啊，争取中间派，说这方面做得不够。当然，这位杨汉先生嘛，他还是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上来替中共做这样的设计。但是呢，确实他就是等于也回顾了中共的这种统战的历史。就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确实是，一个是争取中间派，一个是到这个敌对阵营里去争取同情者，他们做的是这个工作。应该说那个时候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成功的策反了很多人，也成功的这个忽悠了很多人，大家都信了，啊，然后就跟着走了。但是呢，后来又变脸了。这个到拿到政权以后，取得政权以后，就变脸了。所以呢，这个历史教训，当然，这个刚才和平先生也讲到，一些老先生啊，就是吃了这个亏，后来呢也被改造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实际上所讲的啊，当下所讲的所谓要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句话很关键。什么是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其实就是利益，啊，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是，就是要靠这个政权吃饭的人，要把他们拉过来，这个拉得越多越好，变成维护这个政权的这个打好它的基础。 啊，这样呢，如果发生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会进一步撕裂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还跟着主流走，跟着执政党走，这个是应对未来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比较这个有用的一些个这个所谓的布局吧。所以我想可能这次也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啊，那么对内啊，他要把什么新媒体从业人员什么这些网络大 V 也拉过来，然后呢，当然那些什么留学人员呢，这些也是比较容易，因为现在毕竟有好处给他，中共现在有的是钱嘛，所以呢，这点也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这工作其实以前就讲统战，统战请客吃饭，所以这个统战部的饭啊，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反正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饭确实比别的部门要好吃啊，这个他的食堂确实办得很好啊，所以这个现在当然是不光是请客吃饭，还有各种的利益给予，所以我想他们会这个他们的工作肯定会有不少的这个人还会趋之若鹜，这个也是不奇怪的事。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统战肯定会是失败的，因为如果他封锁互联网，那毕竟导致经济的衰退，那他唯一的执政合法性就没了。但是他继续改革开放，民智会越来越开启，那照样也会威胁到他的那个统治。所以说横竖都是死，所以这个统战是失败的。然后中国历史这么长的专制统治，一直到晚清洋人的船坚炮利打进来，都是因为专制统治他们搞文字狱，闭关锁国。现在中共又搞这一套，真的是中国人民的悲哀。谢谢，再见。
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统战它是肯定失败的，现在台湾都还没有解放呢，你怎么说你共产党你统战是成功的呢，对不对？现在的情况下的话，香港想港独，那个西藏想独立，新疆想独立，那共产党那个统战肯定是一塌糊涂。他说，所以说为什么说有些人能跟共产党走在一起，就是因为啊，那个西方国家有些国家啊，那个大公司大财团跟共产党，他把共产党他把那些人呐、抓在一起跟他一起赚钱，那些都有利益可捞的，所以说他都是来能跟他做生意，他把经济发展的是可以，经济发展的共产党现在是有钱了。如果说的话，假如有一天美国和中国爆发一场战争的话，我可以说老百姓现在就是怕，就是你暴政军队，就是说因为你就有军队来控制他们的话，老百姓还是怕你的。一旦你共产党要是打一场失败的战争的话，老百姓马上就顺风倒，要是倒向那个其他党派或者从美国那一边，比如说在东海南海，是不是啊？
好的。
首战共产党强调就首战必胜，那么美国军队对内的话也要强调首战必胜，这个战是输不起的。我告诉你，美国一定要记住，共产党他打仗的话，他打美国他就是下导弹，这是他最厉害的。他为什么你看那些中央电视台那些人，他说美国人你十艘航母来的都不怕，他为什么敢讲这种话？他就是因为他有导弹雨加常规导弹雨或者核导弹雨。你这一定要记住，共产党一定要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就是防着共产党军队打这一招。谢谢。
谢谢湖北张先生发表你的看法，请何斌先生来谈一谈。我知道你对台湾、香港、澳门的事物都很熟悉，你从台湾、香港和澳门目前的现状、民心、政治结构来谈一谈中共统战的得与失，好不好？
今天啊，我们要追思一位这个中共的政治老人。这位政治老人至死他都坚持了中共的一些政治理念，但是我之所以很多人追思他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在担任香港新华社社长期间呢，他是怎么去从事中共的统战工作？那么他的统战效果到底是怎么样？根据我们的了解，根据他去世了以后， 香港的左中右啊，香港社会的左中右都给予他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他在担任新闻社社长期间呢，他专门跟谁吃饭？跟反动文人吃饭，跟反动媒体的老板吃饭，啊，跟这个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吃饭，啊，跟他们去谈思想和观念。他并不是想去改变他们。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反共文人没有因为他的请吃开吃饭而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当然，有一些人为了利益投共，那是另一码事情。我很少看到这个他真正完全统战所谓的成功，就是说把一个反动文人变成一个完全亲共的文人，这并没有出现。但是出现了另外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些反动文人，这些这个反动媒体的人觉得呢，哎，你跟着党还是愿意跟我进行沟通的，那么你跟着党这个不是那么的一种统治啊，不是那么的一种敌对。那么所以在他的期间，当时候人情浮动的很严重啊。但是因为有了许家屯在担任中共的这个政治官员，大家在香港的前途当时还有了一份信心，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也有了一份认同啊，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能够包容不同声音的这么一个政党，认为共产党是有可能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么许家屯先生的统战的这个具体目的似乎没有达到，就是统战某一个人改变思想观点。那么整体的统战的气氛，整体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和舆论，哎，大家觉得不仅是许家屯可以交往，你共产党也是可以交往的。他的这个战略目的，其实是达到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他是，哎，你跟我拍马屁，拍得最厉害，你讲假话最厉害，你跟着我共产党走，真的比我共产党还恶心，哎，你就是我的统战对象，啊，如果你发出不同的声音，哎，你就是我的敌的对象，就是我打击的对象。在人格上我怎么侮辱你啊？中国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我偶尔都去看一看，看一看我就发现很恐怖，完全用比文革还恐怖的语言，甚至是文革的语言在攻击啊，跟他不同声音的人啊。中国什么这个中国媒体的这种功能，然后这样的话造成一种就是说敌对的情绪，敌对的这种气氛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香港，我在香港都待过，所以我就好的非常担心。我就曾经写过文章，我说香港这个地方将会变成一种刚性对抗，这种刚性对抗是很可怕的。你就想一想，就老子稍微想一想，香港怎么会提出独立呢？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香港的水，香港的这个食品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为什么你一时要提出如此极端的手段？可见他对你的厌恶，可见他对你的跟你的离心离德已经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了？那是什么？就是你的统战失败，就是按照你中国自己的利益，因为你就是看着一个人跟你不一样就是敌人，看着跟你不一样就是反动，哎，你这样一种方式怎么是统战啊？你是战斗啊，对不对？你所以统战部要么就变成战斗部，要么就改成呢啊这个全国俱乐部，跟他原来的所谓的传统上所标榜的，或者是他曾经起过某一些统战作用的，那是所谓的统战高手，像这个周恩来啦，像这个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包括啊这个邓小平，他们都曾经是一些统战高手啊。那么到这个许家屯的出事啊，那基本上就已经成为假想。新的一代共产党的人就是一帮更野蛮，表面上他们穿西装啊，不像以前去正常说，他内心世界呢啊更傲慢啊，更狂妄啊，更加的把一个亲的一直跟他不同的人呢，就变成他的敌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结果敌人越来越激进。当敌人越来越激进的时候，那你的统战功能就彻底失败。
好的，
那你所面临的环境就越来越艰难。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云令先生通过网络提出了一个问题，抱歉没有时间给您解答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刚才我已经谈到，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南海仲裁以及对 中美国际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那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英国首相卡梅隆说，他将在星期三正式辞职，以便给内政大臣特里萨梅成为英国下任领导人提供条件。卡梅隆星期对记者表示，梅坚强能干，具有我们国家今后几年所需要的领导才能，他将得到我全力支持。卡梅隆说，他将在星期三参加国会下院的首相质询会，会议以后他就辞职。这样，我们将会在星期三晚上在这栋大楼里有一位新首相接替我，卡梅隆说。人们原来预期梅和能源大臣利德索姆将在保守党内部展开新首相的竞争。卡梅隆在上个英国脱欧公投中因为没有能够说服选民留在欧盟而宣布辞职，但是星期早些时候利德索姆突然宣布退出竞争，这样梅就成为唯一的首相候选人。利德索姆说，在英国同欧盟展开退出谈判的时刻，我们要用7个星期的时间进行领导人的更替活动是非常不应该的。利德索姆补充说，梅是一位理想的人选，能够担起英国退欧的任务，为英国人民争取最好的条件。一旦得到确认，梅将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来第一位英国女首相。阿富汗总统加尼再次敦促巴基斯坦把那些攻击阿富汗的激进组织驱逐出境。加尼说，我们并不期望巴基斯坦给我们带来和平，我们要求巴基斯坦把那些攻击阿富汗反对和平会谈的激进组织赶出巴基斯坦领土。加尼是在出席了刚刚在华沙结束的北约峰会之后在喀布尔对媒体发表谈话的。北约成员国承诺要继续他们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并强调要继续给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经费援助。喀布尔一直认为塔利班领导人的根据地就在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他们从那里指挥阿富汗境内的抵抗活动。加尼说，我们已经提出了和平的呼吁，但是这只是对阿富汗人，而不是对那些被别人当作工具操纵的人。加尼这里是指外界所说的巴基斯坦给塔利班提供的援助。加尼还表示，虽然他提出了和平的倡议，但巴基斯坦还是对阿富汗不宣而战。叙利亚北部的反对派部队星期对政府控制区饱受战火摧残的阿勒颇市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政府军在几天前刚刚攻占了这个通往被分割的城市中反对派一侧的供应通道。观察人士说，反对派的这个行动是黎明时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展开的。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稍后报告说，在阿勒颇城的老城发生一次战斗，终于处境艰难的阿萨德部队的有19人被打死。但是人权观察的拉赫曼告诉法新社说，这次攻势因遭到政府空军的猛烈轰炸而停止。观察室说，星期一反对派部队至少有13人在政府的空袭中丧生。在这次反击之前，反对派在星期六晚上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反攻，意图是打开卡斯特罗公路，这条路是反对派控制区25万居民的交通大动脉。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560名军人，为收复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提供帮助。在这之前，伊拉克部队攻克了摩苏尔附近的一处关键机场。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访问巴格达期间宣布了这项增兵决定。他说，新增兵力将派往新近收复的西卡亚拉航空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摩苏尔以南大约60公里，将作为联军的后勤和航空枢纽。卡特在进入伊拉克前对记者说，攻克那个机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紧邻摩苏尔的地段建立一个后勤和航空枢纽。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宣布自己是法律与秩序候选人。他说，美国人既要结束对警察的敌视，也要改善犯罪平仍的城市内圈民众的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